而且要通过活的媒介交通，不能说是过了几百年上千年啊，我们信主的人呢只有一个啊古代的一个依据，而没有一个比较啊新近的一种启示。在耶稣的时候也是如此，到了耶稣的时候啊，有了这么一个变化啊。什么变化呢？就是当时的那些啊，这旧约圣经啊，是由这个以斯拉尼西姆尼把它编篡了，已经肯定下来了。之后当中啊，有大概400多年没有出现一个先知，这里有一个空档，相当长的啊，400多年的一个空档。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犹太人呢就发愁了，就说怎么我们这几百年上帝没有再选召一个先知向我们讲话呀。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了。后来耶稣说过，施洗约翰呢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个，他是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当然在他以前呢有过亚拿啊，一个女先知，还有西面一个男的一个近前的一个人，他们关于耶稣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是在耶稣啊刚出世不久到圣殿里去奉献的时候，这两个人呢也可以说是为这个新约时代啊啊说了几句这个啊预言。可是呢真正起作用的呢还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以后就是耶稣。耶稣曾经啊认识到，因为这个犹太人当时啊承认约翰也不承认耶稣，因为约翰呢出来传道啊没有先呢向这个犹太宗教当局打招呼，没有向他们领取什么委任状啊，得到他们许可，所以他们很恼火。耶稣也是这样，所以呢他们一直怀恨在心，最后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在耶稣牺牲之前，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掉了。在此以后呢，这个圣灵啊，就是末世圣经的圣灵啊，就可以说是转移了他的这个感动的对象，转移到谁身上呢？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3:44，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为什么嫉妒啊？因为保罗在讲耶稣。这些犹太人呢，本来就不信耶稣，他们恨得恨这个保罗，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啊？你看上面一个编注啊，是以赛亚49章啊，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写的，这句话现在应验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谁知道有一个基督啊？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到了地极了，我们中国就是地极啊，啊，从耶路撒冷往东来就到了地极了，你看啊，很了不起啊。好，我们看啊，在这里也是一个转机，很重要的转机。 上帝的这个圣灵啊，感动犹太民族的许多先知，从摩西啊开始写那个摩西五经，一直到了马拉小先知为止，一个旧约圣经，犹太民族都非常的尊重这个他们的经书。哎，突然来了一个施洗约翰，一个耶稣，一个保罗，他们另有一些道理。犹太人轻看耶稣说，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约翰福音9:29，结果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斯蒂凡用石头砍死，还多次设法要杀害保罗。我们想一想，上帝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他所拣选的民族啊，犹太民族啊，已经怎么样，不管用了，起了很大的阻力，不愿意啊跟着上帝啊向前迈进。因为真理你看啊，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发展到这里，他们说我们经书啊已经啊这个编成了，没有什么新的真理来了，我们所信的这个道理都在这个39卷书里头，你们不要另外搞一套，我们就相信摩西的。好，怎么办？这个圣灵必须继续漠视更多的真理。上帝的意思是，他的启示，他向世人的启示没有完结，故此他就不得不把他这个所谓啊上帝的圣言呐、啊，本来是交托给犹太人的，现在呢就转移了啊，移交给谁呢？移交给这个他的教会，这个教会包括外邦人非犹太人。可是在移交之前呢，这个新约圣经啊已经写成了，就是在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书信没有写完写出来。可是以后呢，他陆陆续续的写了13卷书信。那么你们看啊，这个很有趣的，因为啊这个正是在这个新约圣经啊这所谓正经啊云然啊发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他写的这个书信呢，这个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请看两段经文，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1-2，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注意这里说已经有冒他名的书信，说明啊他那时候已经有相当的权威性，别人要冒他的名写书信。还请看彼得后书3:15，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注意彼得呀，他已经把保罗的书信呢、啊、列在别的经书一起了，看见吧，就是强解保罗的这个话如同啊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这说明当时的教会啊已经把保罗的书信看成是经书。还有一节经文也是说明这个问题，《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保罗说他自己所讲给他们的道不是人的道，而是上帝的道。这说明他对自己所讲的这个道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他的。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么一个问题上帝的道起先是交托给犹太民族的，后来因为这个犹太民族发生阻力了，不肯向前发展了，上帝只得转移，把这个他的话交托给这个一个由外邦人和犹太人联合组成的教会。这个呢，耶稣基督也讲过在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这里呢他就强调这个上帝的国要被夺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对犹太人说话，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是一句预言。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那他说你们犹太人因为拒绝了上帝的福音，那么上帝的国呢就必须夺取，从你们夺取，转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百姓我刚才说过包括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正经的一个这条线断了断了，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就是好像是这个移了位置了，转移了位置了，这个我们应该认识到。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两套经书，一个叫旧约圣经，一个叫新约圣经，就是这么来的。这新约圣经呢是犹太人所否定的，说这不是经书，这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就我们这三十九卷是圣灵所默示的。他们停住了停在那里了，上帝继续要发展呢，就是叫他的这个就是使徒写了这个下面的二十七卷。那么这个二十七卷书里面呢就明明告诉我们上帝的教会里面呢是有先知的，还是有先知的。古时候犹太国有先知，教会里面也要有先知。好，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这里就讲这个圣灵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那么再请看二十八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我们再请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各位想一想，如果教会没有这些恩赐， 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没有传福音的，那么这个众人呢，在真道上就不能同归于一，也不能认识上帝的儿子，长大成人，也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见呢，这个使徒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书信告诉我们，上帝的教会必须有这些恩赐。可是在以后的许多年，特别是1260年这个黑暗时期，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啊，没有一个真正公认的先知出现。这个呢，就像过去啊，在亚哈王，就是以利亚先知的时代，3年半的饥荒。这3年半的饥荒呢，相当于啊，预言中的1260年的黑暗时期，也就是推亚推拉教会里面那个耶洗别掌权的时期。这一长，这个很长一段历史当中啊，教会里没有一个先知。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以后，法国革命以后，教会到了1844年，就是有一个叫威廉·米勒出来宣传这个第一位天使的警告。那个时候呢，这个许多教会也受到一次重大的考验，正如同耶稣基督出现使犹太民族受考验一样。这个信息啊，记录在启示录14章，请看14章6-7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一道信息啊，是在1844年传开的。同时呢，这个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啊，请看啊，启示录第一章啊，这个第2节，约翰说，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在这里啊，这种说法在第9节也重复了一次。约翰呢，把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分别提，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啊，当时的犹太人，包括教会里面的犹太人，他们的脑子里还有个老成见，就认为摩西五经那些古老的经书啊是上帝的道。这里原文就是上帝的话，但是现在出来一个新的福音，是耶稣的见证，耶稣和他使徒所传的福音。这个新的这个消息啊，很多人听到了也接受了，可是在他们脑子里还认为呢，那个比较古老，那个是比较靠得住，现在新来的呢，我们还要研究研究，要啊，检验，对呀，是那么回事。我们过去呢，就是先有上帝的10条诫命，而后有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呢，怎么检验呢？拿10条诫命去检验它。后来许多先知和诗篇写成了以后，就拿那个摩西五经来检验它，啊，最古老的权威去检验这个新出现的这个上帝末世的经书。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啊，他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他所传的是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以上说过，旧约圣经的正经，因为获得了耶稣的肯定，所以呢，它的权威性是完全可靠的。至于新约圣经的正经，在他经过了大约150年的筛选 和信徒群众的鉴定，逐渐得到了大多数教会团体的认可。正经的目录与其说是由少数权威人士编篡而成的，不如说是因多数教会团体排除了一切没有可靠根据的书卷呢而实现了的。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圣灵既然感动了写作圣经的人，他也会赐给众信徒辨明真伪的鉴别力，使得伪造的经书和非经圣灵感动而写的书不至于混入正经。旧约圣经和新约经书的正经产生的过程，都是先有一个滋长的过程，而最终达到了成熟和确定。我们能把前一个阶段呢叫做流体过程，后阶段呢叫做固体状态。例如亚当到亚伯拉罕直到摩西这一段时间，凡是上帝向人所说的话，只是在信徒之间自由流传，却没有书面的文件。到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才把一些流传多年的故事和歌谣记了下来。所以从亚当到摩西可以说是第一个上帝的道流体状态的阶段。在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时，上帝颁布十诫，把它写在石板上，严格说这是第一部正经。而后摩西又写了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这就是第一部固体状态的正经，以十诫为基础。过了1000年之后，犹太人仍然十分重视摩西五经，把它看为上帝绝对权威的正经。但在这1000年间，同时又形成了与摩西五经平行的流体的权威著作，就是众先知和大卫、所罗门等所写的书。到了公元前450年前后，这些书同摩西五经编在一起，成了又一个固体的权威著作，也就是扩大了的固体著作。新约圣经各卷的著作与编篡也经过了一个流体过程，经过大约150年的流传才固定下来，被公认为上帝的圣灵所默示的经书。彼得前书1章10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圣经中所记载的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前面一段经啊说这些预言都是为你们写的，那么这里呢就说为我们这末世的人。确实是这样，古代的人还没有印刷技术，全用手抄本圣经，所以能看圣经的人极少，况且能看到圣经的人只能看到少数几卷，因为他们是写在长条的羊皮上卷起来，体积大分量重，所以携带不方便。现在呢有好的纸张和印刷术，我们一只手就能抓起66卷的新旧约全书，比古人确实有福。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说这个话，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七节，如果我们真认识到自己的眼睛是有福的，就应该尽情享受这种福，把圣经吃下去，消化吸收。我们该用诗篇四十篇七八节的话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有人一听见律法两个字就起反感，皱眉头，甚至要求我们多讲基督耶稣，少讲律法。其实我刚才读的诗篇正是基督耶稣所讲的话。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说的后面呢所引的经文呢，正是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的话。第八节就是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上帝的律法既然在耶稣心里，那么我们讲律法的时候，也就是讲到耶稣心里的事，耶稣同他心里的律法是分不开的。我们若爱耶稣并要跟从他，那么也就应该对他的律法有感情，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以上说过，检验每一卷经书是否正经的方法，使用先肯定了的经书做标准，去检验以后写成的。请问最先肯定的正经是哪一卷呢？就是上帝亲手写的十条诫命，它是最高的标准，是绝对的权威。现在是将新约圣经的书卷用十条诫命来衡量一下，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卷，十四章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看，启示录是把耶稣的真道同上帝的诫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做。